好，我们接上一堂课。上一堂课讲到这个生念住哦，我们说世界差别观、四位依法啊、阿那般那啊，那还有生智念。生智念就是啊、三十二分身呢、这些。好，所以跟我们这个对这个身体的观察。对身体的行住坐卧等等啊，在动中在静中都可以成为我们禅修的所缘啊。好，眼耳鼻舌身意啊，其实佛经里面常常跟我们讲说，何谓世间呢？五蕴是世间，六入处是世间。佛法所说的世间呢，是一种认识论。假如说没有透过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观能跟功能，其实我们对众生的世界，对自己自有情跟他有情，对过去现在未来，对远近胜劣粗细好丑啊，所有这些呢都无从了知。所以我们对于我跟我所啊，能认知的这个主体跟能所认知的境界，眼的境界、耳的境界、鼻舌身意所分别跟了知的境界呢，这个世界就是透过六入处了，由六入处呢而建立起对五蕴啊五蕴的这种我啊，何为我啊？五蕴呢，色受想行识，那五蕴的种种境界哈，种种这个身心啊，这个集起呢，它的因缘就来自于六入处。啊，那六入处，佛陀叫我们要怎么样呢？要明觉，啊，要念知，要明觉。但是呢，由刚刚上一堂课我们知道，我们眼睛所见的色尘外在啊的种种所见的这个啊，眼对色尘，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其实我们都已经被现在这个急剧发展这种物质的时代呢，我们眼睛所见、耳朵所听，都已经产生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呢，有一点像现在的鸟呢，没有自己去找那个干的树枝、干的柴来建构它的鸟窝，而是起码有做变呢，也有用那个木头钉一格一格，中间挖个洞，然后鸟就住进去。这个鸟现在有些已经开始住公寓了啊、所以现代人对于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的境界呢，有太多太多已经离开这个大自然啊的一种本然的状态，它已经被人的文明当中所创造，甚至设计，甚至我们已经进入到规格化，我们人已经被规格化了。而且在这个通路当中，你要是没有在这个规格化跟没有在通路当中没有相融，那你没有办法跟现在的世界接轨的。现在刚刚有干嘛点？现在干嘛点没无去啊？对不对？现在是什么？大卖场，大卖场有他们的通路，有他们的啊网路啊、行销啊，啊他们上架跟销售跟维修的这个，你要是不进入到这种系统里面，那怎么办？你就有一点像在都市里面隐居，不相容，你只好也没办法自己来，对不对？所以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现在所触对的色身香味触法，其实很多都已经二手资料了。我们眼睛所看的是二手的，被标签的， 被设计的，而且是我们没有太多就是进入到这些现象当中的真实面啊，所以我们远离现在本来的这种大自然，本来这种众生的果报的这种自然的现象远。但是现在的文明物质的时代也并不是说它就不真呢，它也是一个人类的文明当中的一个时代啊。但是这个时代也许我们认为说我们更快速了，我们更有一些累积的很多经验之后，我们产生了一种规格化啊、快速化啊、的一个模组，一个通路，一个模式。但是现代人假如说以大自然的或者以朝向生命的一种超越乃至于解脱来讲，人现在是弱智的，弱智越来越没有创造力。他只要会用，只要会投钱，只要会怎么，现在的软体科技时代是让你用个声音，或者怎么去描述现在的时代呢？所以说我们已经被规格化了啊，规格化就离一切法本然的状态越来越远。你要从这种当中呢，你要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反省的，甚至有一种创造的这种能力是越来越少啊。所以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已经在现在这种急剧改动的时代呢，我们能力是越来越退缩了啊。好，所以以这个字明来讲，明是不是有日有月，有日升有月落？明不代表说光亮才叫做明，明的在大自然的在人类的一种历史当中过去当中，明其实它的被理解就是日月啊，日月水主啊，太阳下去了，月亮上来了，太阳就是啊，古代的诗词说日月相水主，日月为明。好，那日月明在人的就是说以佛法来讲，它应该是一种昼与夜的一种感知啊。但是呢，你看住在这种都市化里面，你有昼跟夜的感知吗？没有。甚至我们在创造白天，我觉得我们乡下很奇怪啊。我开始那个鸡也改变了，它鸡的，比如说我们乡下有养鸡啊，啊鸡是放在果园里面呢、啊。乡下人现在睡很晚，因为纵使在那个乡下的房子，矮房子，它一样有现在宽频的网络哈、啊，哇，那都弄得都很晚睡，老人家看电视很晚，或者甚至。年轻人给他一些设备他也会用啊。白天八九点还没起床那个鸡呢，以前我10-20年前刚到的时候，那个鸡是准时叫的，天亮就叫。后来呢，可能那个鸡在叫的时候从里面就扔一个什么草人嘛、扔出去叫什么叫啊？反正那个鸡叫它也会有挫败感，叫没有人理它，主人也不起床，狗也趴在地上睡，反正八九点了，太阳出来了，那些都还没有动作。所以我发现20年来那个鸡啊，它是站在那个干妈球啊球威也蹲在那边也不叫了，可能是我自己的解读啊，反正我觉得很奇怪啊。现在的日月的这种大自然的状态是蛮不同的哈。我看到这张图，我只是觉得很有趣，因为我突然觉得，因为我是站这样嘛，对方给我看是这样嘛，我发现我倒过来看也一样啊，对不对？好，所以再加上我们是站立的嘛，我们不像蝙蝠是挂着倒立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世界 常常是用人的角度，用人的眼光在看世界。我们的波长，我们的那个光谱，其实有一定的范围啊。那其实生物界里面，这种很自然而然的存在，它也不一定要向上，也可以向下，好，或者呢，还有我想到一个说的，一只黑羊，一只白羊，过着那个独木桥，有没有？那谁也不让，后来就掉下去了，啊。看图说故事啊，你怎么去理解它？对你来讲产生了什么样的啊一种启发啦，或者想法都 OK 啦哈。我只是希望，只是带给大家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来看待我们自己，来看待外面的世界啊，生物界。好，所以我们常常是有自己的视角啊，但是其实应该有许多的角度啊。好，我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这张图片对我来讲就让我想到一些有启发的东西啊！啊，你们想到什么？有什么样的感知啊，或者感动？好，假如说旅游的话，啊，为这些海鸥大概也算是一种娱乐吧，哈。好，我想到我高中的时候，我在很喜欢读这本书，啊，应该世界名著有不少人都读过。天地一沙鸥，它是什么样一本内容的书呢？好，有关于食物跟飞行。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在我毕业纪念册最后面呢留下那一句话，我就留了这一只海鸥叫做 Jonathan Livingston 哈，然后枪拉桑李文斯顿。理查·巴哈的著作，因为我当时读这本书，我觉得这只鸟呢很有独立思考，一种追求自我，离开，因为一般的鸟都是这样，在码头啦，在船上这样追逐着食物，每天白天到晚上，他们就是看哪边有游客，哪边有食物。他们不离开码头，不离开有食物的地方。那这只海鸥呢？起初也是这样，他后来觉得，他每天都过这样的日子，都是跟同伴在追逐着，甚至争夺着食物。哦，那有一天呢，他飞得更高，去看到底下一群鸥群，哦，都每天生活在那边，他飞到了高空。他有一种孤独感，但是有一种自由感，他就开始觉得我是一只海鸥，我的天空这么大，我可以振翅的高飞，我可以张开翅膀的翱翔，啊，风从哪个方向吹过来，我就可以薄扶摇而直上啊，或者是随风而飘而飞行。他在飞行当中有一种觉得天空之大，有一种畅快，有一种自由。他也可以把翅膀缩起来，快速的俯冲，飞到很高，然后从高速当中俯冲。哇，他觉得原来离开那群海鸥，整天追逐着食物，往高处的天空去飞翔，他感觉到我是一只海鸥，飞行对我来讲是多么重要啊！好，你们看过这本书吗？我当时看这本书，我就觉得。我们那时候面对联考的压力，我觉得我应该学这只海鸥，看能不能不要联考。但是没办法啊。不过我当时这本书对我印象很深刻。后来这只海鸥，它学会了各种飞行之后，它回到了它的同伴那边，告诉他们：“哇，我们是海鸥啊！原来我们可以学会种种飞行。”天空多么宽大，多么自在，多么快乐，结果大家都鄙视他，甚至把他赶走。所以呢，他只好自己孤独的飞行。直到有一天，他碰到两只海鸥，也在高空里面，跟他一样， 他发现这两只海鸥是他的先觉者，他就拜他们为师。那两只海鸥教他各种飞行，带他到更高的天空，更远的地方。后来其中这两只海鸥不晓得要死了还是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告诉他，他说你应该回到你的海鸥那的群众当中去，去告诉他们，身为一只海鸥，生命里面不只只有码头跟食物，应该有广阔的天空，应该学会飞行，应该就是俨然成为一位传道者，去回到他的海鸥群里面去教他们。一开始有嘲笑有排斥，他都忍耐，他都抱有一种热情，一种使命感。到强拉桑李文斯顿老的时候，他又教他的徒弟应该带着这个热情去教导其他的海鸥。好，那我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到这样的一只海鸥好像很有修道人的风骨。人呢，想想我们为了什么而活着？为了买房吗？为了薪水吗？为了家庭？为了什么？每个人都不同嘛，哈。但是有没有想到，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为什么活着？怎么样来活着？活着自由、快乐、有生命的真谛，就像这只海鸥一样。好，大家看到什么？好像水波哈，好，它的变化之大，它波动随着这个光线或者水波旁边的色彩倒影在水波面上，就产生各种奇幻的瞬息万变的一种光影跟色彩。这像什么？像念头啊？有没有？我们的念头是不是这样刹那刹那的随时在变在动，不会有一个固定的常态？所以呢，经说里面说我们的念头啊像什么？阳焰。阳焰大家知道吗？或者阿含经里面，不止阿含经了，大智之论还有其他的论书里面有讲说念头啊像野马鸭背。他不是说一只那个种脱缰野马，他所说的是光照在那个空气当中的粉尘啊，尤其在沙漠里面啊，远远看去，因为沙漠里面有风有沙啊，阳光一照，远远一看呢，它会有一种光亮波动。那牛群马群呢，马群会认为说前面有水，前面有水，所以要赶快去找水喝。那个马呢，就追逐着那个阳焰，然后一直追，那一滩水怎么追都追不到，它是不实在的。所以念头如阳焰，还有什么如浮鸥，好像是唐代吧，傅大士。有一首《浮鸥歌》，骤雨，我忘记了，以前读了哈，什么骤雨什么天际流，好，有空你们查一查哈。好，就是我们的念头就像这样，我们有没有办法看到念头，把持自己的念头，而且让这个念头呢，能够善心以净性。能够在善心的状态之下，不是在止就是在观，或者在怎么样呢，所谓的如理作意啊。这个爱喜欢摄影的知道这叫什么心轨啊。我看到这张图只是想到说，其实心轨用一种叫什么，这种慢快门，是吧？然后就是光圈，因为 夜晚嘛，那个光圈放开慢快门秒数拉得很长，那就可以拍到星轨。事实上它是刹那刹那刹那刹那刹那，但是把它的移动的痕迹呢连接起来，看到它的轨迹。好，这是天上的。人间的呢，原来也有轨迹，车的轨迹啊，那假如说人是一个发光体，游走，其实大自然所有的这个世间的有情众生呢，其实有情众生是一种生命体，也是一种能量体，它的起心动念造作都会形成轨迹。这个轨迹呢，在未来它可能还会产生它的作用，也就是果报，它产生它的业力流，如同摄影，当刹那刹那生灭当中呢，我们假如说能够把它串集起来，可以看到它的轨迹。好，这个轨迹呢，跟我们每个人的意念，跟行为是有关的。所以，我们佛法说有三种业。我们生死是由造作业力而投生轮回，轮回嘛，对不对？轮回无期，是不是主要是业报？那有三种业，哪三种呢？身业、口业跟意业。那意业就是意念造作所产生的业，行为呢？口业造作、身业造作，这个都形成业力流，都形成轨迹。这张照片也很棒。当然，我们每个人看到照片，就是我们在看抽象画，看写生，看摄影作品，看那种决定性的瞬间所捕捉到的刹那的那一刻的画面，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这当然是对我个人来讲，捕捉到三只鸟飞行的当下的状态，一种速度感，对不对？这种很快的速度当中被静止在那一格，其实我们世界上是这样，有没有静止的状态？我们的念头，我们的生命的流动，地球当下我们在这边静静，对不对？地球现在多快的速度在转，你们知道吗？很快了，其实可以把人甩出去的，但是有地心引力，我们有重量，所以我们被拉住，大家坐在这边很快的速度的，但是我们如入禅定坐在这边。这个世界动静是要你在什么角度看到它，你看到它动，你也看到它静。那动静当中，比如说什么叫刹那？刹那当然是从时间观来说刹那刹那，从念头来说刹那刹那，从生灭，从生命的元气的很多的点都是刹那。但是刹那跟刹那当中没有因果关系吗？有的。当一个不善念，一个不恶念的造作，它一直连续的时候，它就变惯性。善念它可能我们也会有刹那，甚至连续几个刹那的善行。这个善行要是能够透过培养，能够透过观照，能够透过如理作业，能够透过方法的训练，让它变成善念的现起跟惯行，那它就会产生很大的一种生命的轨迹，不同的轨迹。好，我只是看到这个鸭子在飞。好，你看那个翅膀，有没有？那个翅膀是拍得很快。这个已经是瞬间取这个像把它固定下来的一个，你看那个翅膀还是很快的，没有拍起来，但是看到它的头，它的身体怎么样，很卖力往前冲。好，我们也许师父的看图说故事哦，把它这样来解说，我们立定目标往前，但是我们的翅膀一定要一直鼓动，持续的 要建立起自己的资粮，让自己的资粮具足啊，让自己种种善法具足呢，能够朝向那个方向勇往直前，产生这样的惯性。我们有听说，你们有没有听说四种业？这个业呢，跟我们过去生到此生，从此生到未来世的投生轮回有关系的，有四种业。所谓的重业、临终业、惯行业跟习所作业。重业，杀父杀母、出佛身血、破河而生、忤逆重罪，那是要下地狱的，那个是重业。假如说造作了重业呢，哇，那个佛陀也很难救。另外一种重业是什么？是重善业，修三摩地成就、修定成就的啊，修禅成就的止根观的重业，那是要见法，那是要决定种性，佛种性、佛菩萨种性、阿罗汉种性、毗湿佛种性，这种重业呢是决定而投生的。那另外一种业是什么？临终业。所以临终关怀啊，临终假如说有善知识加持，他加上他自己闻思修佛法产生了一种力道，虽然还没有到止观的重业，但是他的临终业现起的时候，假如说临终业，假如说善知识啊，或者当下什么样的一种善意念啊、善法的一种护念呢，那可能临终业会很好。但是假如说临终业没有善知识，没有其他的善法、善资粮的护念加持，但是可能一个人他有平常有很好的惯性，以闻思修佛法为惯性，或者常常去做某种布施啊、持戒啊，或者做哪些惯行，一辈子在做，以这个来建立自己的善行的导向，那这样的这一位友情，当他临终的时候，他很可能会以他平常的惯行，成为他的临终业，来决定投生啊。所以，这个惯行啊，是多么重要。请问大家有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惯性啊？好，我们假如说以出家众来讲，出家众所谓的三增上、业那个戒增上、定增上跟慧增上，那戒增上出家戒跟在家戒不同，在家戒三规五戒，三规五戒就是一种行为上的规范。防护自己的身口意，让自己的身口意呢如律如法，然后成防非止恶，让自己在善的身口的造作当中成为一个戒增上的三宝弟子。那定增上呢，有没有修学安那般那，有没有念佛啊，有没有修世界差别观啊，有没有修波州三昧啊，好，或者有没有修种种法、种种业处？这个业处呢，为了成就自己的三摩地，就是呢，摄持自己的念跟知，保持在一种善心一境性。善心的一境性，善心的一境性就是善心的前念后念，产生前后的惯行，这样叫做定增上。那定增上是要有业处的，大家有没有修行定增上的业处啊？不管你修念佛啦啊，或者有人说持咒啊啊，或者是安那般那啦、世界差别观啦、随佛念、念佛念法念僧啊，过去有六随念，念布施、念戒、念天，还有呢青黄赤白地水火风空片处限定虚空片跟光明片，这十种 都是定增上，业处的增上，啊，就是修行修止的惯性，要养成这种惯性。慧增上有没有闻法来到寺院，来到慧智讲堂来听法师开示，讲自论啊，讲阿含经啊，啊，讲金刚经啊，闻法，然后闻法之后呢，能够如理作意，如理思维，然后有闻法，有思维法，懂得如何去修，闻思修，建立起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所以其实不止出家，在家也是戒增上、定增上跟慧增上。希望我们以这样的刹那，哦，我们以这样的刹那呢，来远离恶不善，来建立起善法的刹那的相续，变成一种惯行。那有这样的惯行之后，我们就建立起生命的导向，导向于增上生，从欲界人间而欲界天而色界增上，到无色界增上，到解脱界啊。啊，沙漠啊，我看是沙漠了，不知道你们看到的是什么。我去过沙漠，而且我曾经被沙漠阻挠了我的去路，在半夜当中呢，我被阻绝在往古代的就是敦煌，去敦煌路上，然后有一个地方叫六间房，那是一个风口，在半夜的时候呢，沙漠风暴阻绝了前路，我就那个车子在风口的停留了大概4-5个小时，是半夜的火车，那跟我讲说前面有沙漠风暴不能过去，我说火车这么多车厢这么重，难道那个风可以把火车吹翻吗？说是啊，整个火车被吹翻了，所以呢火车不能过啊。所以以前玄奘大师西行取经为什么那么困难呢，那么危险。好，沙漠是这样的，哇，你要是进入到沙漠，浩瀚无垠啊，无边无际，人会死在里面的。但是沙漠是一颗一颗的细沙所累积的。有时候印度佛学啊，或许佛经里面给我们的观念很难去理解，叫做什么三大阿僧祇劫，无量无边如恒河沙数。其实念头跟善恶啊，身口意的造作，就在刹那之间，以至于一生，以至于过去生、现在世跟未来世，无尽的轮回，它的现象就有点像沙子跟沙漠一样。但是会造成沙子跟沙漠，从一颗沙子漫天飞到累积成沙漠，主要是的力量是什么？风的力量。风，这种风的力量就是造作这种业的风啊。好，这里面呢给我一种非常广阔无垠的巨大，也有，但是这种巨大是微小如像那个小小颗的沙粒组成啊。所以微小跟巨大当中非常的差别非常大，但是在佛法的世界，不是只有三千大千世界啊，也有什么如戒，如什么一戒指纳须弥，有没有？现在的科学已经印证了，佛陀说十世无际，追求宇宙的边际，那是穷尽生命来讲是不可能的，而且跟修道跟解脱烦恼不相应。追求极微的边际，如同追求宇宙的边际一样，也是无穷无尽的。现在的科学其实在极微方面还找不到边际的，那是一种概念。好，不过对于佛法来讲，对于佛法面对教导我们，对于人生来讲，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是一个起心动念，善恶身口意造作产生生命的动能，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我们不必必然需要去找那一颗沙子或者找那个边际，我们要知道风从哪里来。很有张力的一张照片，对不对？你觉得它告诉给你们的什么讯息？危险，哪一个危险？那只鸟危险，好像那只猫比较危险。你觉得那只猫要是扑过去，会产生什么结果？我觉得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那是一只很厉害的猫，还是一只笨手笨脚的猫，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那只鸟是一只很厉害的鸟，还是笨手笨脚的鸟？所以有太多的问号在里面。不过这张画在决定性的瞬间，就是快门按下那一刻，我觉得捕捉到一个很有故事很有画面的一个景象。好，父母境界，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一经？杂案经有两个故事，一个是一只猴子的故事，有一个故事一只萝卜鸟。我们讲萝卜鸟，萝卜鸟呢被老鹰叼走了，绝走了，在天上也把那个小鸟抓走了。那只小鸟就唉声叹气，就哭了起来。他说，都是我不小心离开了我的父母境界，所以你才有机会抓住我，不然你是抓不到我的。那是老鹰啊，你这个小毛头，我抓你还不容易，你什么都是你不小心离开了你的父母境界才被我抓了。好，那这样我放你回去，看我能不能再抓得到你。那只小鸟被放了之后，它就飞下来，然后马上躲入了田埂里面的蚕花，你知道吧？那台湾的水稻田蚕花是长草的，但是大陆有些旱田有些蚕花是有土还有石头。好，那只萝卜鸟一飞下来之后呢，它就马上躲到那个田埂石头下面，然后它没有这个动作了，是我学给大家看的。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抓我啊，来抓我啊。那个老鹰啊，哇，放你回去你还这么畅秋啊，这个就马上就飞下来，飞下来那只小鸟马上躲在石头下面，它就掘不到抓不到。哦，那老鹰又飞上去，那个小鸟又说，来呀、啊、来呀、啊、来抓我啊。哇，那个老鹰这下子生气了，他从高处的地方呢俯冲下来，也以最快的速度最精准的技巧想要把它叼走。那个萝卜鸟已经被抓了一次，他这下知道，当他下来的时候马上躲到石头下面去。那只老鹰呢以飞快的速度下来，结果刹车不及，撞到那个石头，撞死了。好，阿含经就在讲这个故事。结论是说，阿含经说，这只小鸟跟那只老鹰都离开了他的父母境界，以至于呢深受灾厄乃至断命。那阿含经说，什么是父母境界呢？请问什么是我们的父母境界？对的，思念处。佛陀说啊，我们依思念处而住，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善法增上，戒定慧增上，解脱增上，就是说朝向于解脱觉悟。但是不依于思念处呢，我们种种恶不善法造作啊，在贪嗔痴的种种当中呢而不自觉。所以这幅画这个照片呢，我就想到父母境界。这只猫跟这只鸟呢可能都 都在这种危险当中。三点哈，我们到五点哈，我可能要快一点，不然。其实这张照片从美学哈，从美的观点来看很吸引我，真的拍得很好啊，天苍苍野茫茫，哦不是，这个漫天这种风雪当中呢，哦，有一个马队呢疾驰啊，那种马的奔腾啊，还有那个驯马的啊，那个人呢，哦，感觉到一种苍茫的漫雪纷飞的天地底下，你看那些马这样来奔驰，很美啊。好了，这是我给他的故事哈，你们也许对你们来讲有不同的相应哈。对我来讲，约制与自由。好，在这么样的广阔的大地底下，你往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哦，好，我们的念，我们的行为，在《阿含经》来讲说，我与无我当中呢，我们都认为是有我了，对不对？因为我要睡觉，我要吃饭，我要买东西，我要盖房子，我要怎么样，我们认为是有我，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从更细微的生命的观察，佛陀说是无我了，因为呢，没有一样事情我们可以做得了主，没有一样事情你可以说决定性的怎么样就怎么样，常常有意外，常常是在自己生命的一种改变插曲或者种种当中呢，啊，佛陀从生命从更细微从因缘的观察，恰恰好是无我。好，那不过呢，我们在这种现实的生命跟果报当中呢，我们觉得我觉得了哈，我们都要学会寻找生命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不受到控制、不受到约束的，这种自由是，其实毕竟的自由，我说是什么呢？是觉悟、觉者的一种生命的释放、生命的啊、生命的一种彻底的解脱的那种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当中呢，我们常常学会要怎么约制，约制自己的愚痴、无明种种造作，要懂得去约制。所以为什么我们学佛，我们讲般若、讲空、讲到涅槃都非常超越，但是它的根基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戒增上，先学会怎么样约制自己的不善行。好，你们有要补充的吗？好，快完了哈。最后面我想感性的，就如同这幅画一样，这一张照片好像，来，你们看到这张图片有什么感觉？好美哦，啊，泡一杯咖啡吧，啊，或者泡一壶茶吧，啊，好像一个非常慵懒的、放松的、非常舒心的一个午后啊，就留一扇窗吧，哈，啊。这扇窗，其实我们可能活在一个自以为是或者非常封闭的世界、无知的状态。啊，哦，那我觉得佛法善知识就是我们的一扇窗，让我们懂得啊，哦，这个世界，懂得自我，什么是自己生命的主体，怎么来看待啊这个世界跟所有的众生，啊，不要生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城堡，觉得自己富足、自己强大、自己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事实上是怎样呢？就如同啊，没有天地的啊，每天只围绕着啊找着食物的海鸥。现在人不是每天都不是为名为利吗？为了三餐，当然这很重要。但是我们不止这样嘛，我们在 满足了这个最基本的需求，我们还有更多的一种生命的啊的目标跟追求。其实最必经的就是抉择的一种生命的实践哈、啊，生命的一种啊终极的哈、啊，我们说抉择智慧的一种生命的境地。好，一个很漂亮的一座啊，秋天呢 啊秋天的森林啊，满叶的这个满森林的黄叶很漂亮。我就想起一部经，有人知道这部经了吗？对于觉者，有智慧的，有善根的，有慧根的，他说：“我知道这片森林。”他从哪里知道这片森林呢？他从这片叶子。好，这片叶子代表这一座森林吗？也并不代表。但是这片叶子有这一片森林的讯息，有它很重要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森林里的一片落叶，佛陀把它捡拾在他的手掌当中。他说：“众弟子们啊，我所知道的众生界、宇宙世间呢，啊，它的种种，它的那种深奥呢，如同这座森林一样。但是，佛陀，我用佛陀的口吻，他说：我为大家所说的法，能够让所有弟子断除烦恼，朝向于觉悟跟解脱的，为大家所说的，只有如同这片叶子。”手中的这片叶子，但是这片叶子已经足够让弟子们断除烦恼跟解脱。掌中的叶子，你们看过这部经？所以佛陀说，这片森林非常美，非常大。佛陀所知啊，佛陀的智慧所知的世间呢，如同这座森林一样。但是如同佛陀所说的法，最根本的解脱法，能佛陀所说的如同这片叶子，但是这片叶子跟这一座森林其实说有差别也没有差别，不一不异啊。但是佛陀跟弟子说，假如说这个如同这片叶子所说的这个法呢，已经让弟子足以断除烦恼跟得证解脱，也是佛陀说他所说的法并不多，但是是最根本的法要。底下呢，这次来要跟大家讲解一下安那般那法门哈，那我们就下一堂课啊。